上次我们说到马属毛的中军来找高谭胜要三个小孩，高谭胜说一个也没有。这中军听到这里，当时把这脸一沉，瞅着高谭胜就说了：刘守使，你可要知道啊，马属毛马总管可不是一般的总管，当今圣上要挖一条河奔江都，马总管就是这个挖河的总管，这条河也可以说叫御河，因为皇上要坐船从里边走，为挖这条河谁来当这个总管，当今圣上那是费尽心机，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最后才选的马总管。有公文到你们沿途的州城府县都来过，告诉你们这些地方官员，在马总管挖河挖到你们附近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通力协助，听候调遣。这个公文你们见着没有？高谭胜说我见着了。那就好啊，既然是见着这公文了，现在马总管要让你给送三个孩子，你怎么就送不了呢？更何况马总管还给钱。我听人说了，这马总管对这三个孩子可能要把他吃掉，是吗？啊，这谁说的？胡说八道，没有这事儿，没有这事儿。中军老爷，我这耳朵里边可都灌满了，马总管在挖河一路之上吃人家小孩，谁就把孩子送那儿去，他虽然花了钱了，但是孩子回不去了，人家再找他就不管了，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有人传言说马总管以孩子为食物，这可是从古至今从未听说过的事儿。我这个相州地界老百姓们都传开了，一般晚上哄孩子，孩子要淘气就说马胡子来了，马胡子来了。马总管听说是有一部好胡须，郭慈一说这个话，孩子们就都听说了，因为孩子们听到父母讲这麻胡子专门吃小孩。当然了，我并没有看见麻总管吃小孩，可是倒在我的地界这儿了，您要让我上百姓当中去买孩子，谁家的孩子能往外舍呀？您就给万两黄金，人家也不送啊。哎，我说高谭胜，咱得把话先说前面，你给往外声张说马总管吃孩子，你没见着吧？
我没见着。
既然没见着，无凭无证，为什么你在这造谣生事啊？我就向你说一说老百姓的反应，你回去跟马总管呢回复一下，你就说啊，别的你要是要和工啊，你要要扁的要宽啊，要多少我这准备多少，你说要小孩我这一个也没有。再者说了，您就说是当今圣上给我们沿途州城府县曾经送过公文，公文里边告诉我们通力协助，听候调遣，那里边也没写着给送小孩啊，这送小孩跟挖河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好好好，高谭胜你等着，我去回复马总管，你去吧。这中军呐，马上就回来了，回来之后一见马树毛，跟马树毛一五一十把高谭胜说的什么这么一讲，马树毛一听当时这黑脸就沉下来，他妈的，这高谭胜他是不想活了，这官他是不想做了啊！我这一路上还从来没听说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吃小孩的啊！他说我吃小孩，把他传到我的大营里边，我问问他有什么凭证，不然的话我先打他80板子，我然后我把他的官给他撸了。哎，我去叫他去，快去。这中军马上又回来了，这中军又回来了，回到衙门口外边告诉衙役往里禀报。衙役们一听这中军老爷回去之后见了马总管了，看来马总管可能是生了气了， 要让我们的留守使上大营里边去，衙役们马上到里边一禀报。前脚中军一走的时候，这高谭胜就把他儿子高奎找到来了，爷俩就商量。高谭胜说：“孩儿啊，你估摸着这棋下一步是什么呀？”高奎说：“下一步是什么呀？这麻树毛不能轻饶了您，您把他吃孩子这个事儿给挑开了，他即使吃了孩子，他也不能大张旗鼓。现在您一挑开这事儿，您惹了祸了，那咱们爷们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估摸着麻树毛肯定要找您，您可记住了啊！他要找您，让您上他营里去，您找一托辞，可千万别去。他非让您走的话，您就让他们的人先行一步，咱爷俩跑，咱爷俩往哪儿跑？爱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，天底下地上边哪个地方都能存身，您千万别去。您要一到他营里边，轻者一顿打，重者丧了命。”哎呀，那我要不去，我是大隋朝的官员呐。你说那麻树毛在杨广跟前要跟我说两句坏话，我这官就当不成了。哎呦，我的爹，您现在合计合计，您是官重要啊还是命重要啊？这官跟命要摆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您就掂量掂量吧。高谭胜说：“那还是命重要啊。”啊，对呀，这不得了吗？刚说到这儿，衙役往里禀报，中军又来了。高谭胜说：“你告诉他，我随后就到，让他前脚快走。”哎，衙役出来了，跟中军就说了：“哎，中军老爷，我们留守使说了，您前脚先走，随后他收拾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过去。”好，别耽误了啊！这中军一转身走了。这边高谭胜跟高奎父子两个各备了一匹马，骑上坐骑，临出衙门口的时候告诉手下的衙役，再要来找我们俩，你们就告诉他，就说我们两个到四乡八镇去查访民情去了，三天五日十天半月才回来啊。哎，好。高谭胜想好了，心想：我惹不起躲得起，我走了。就这爷两个骑着马离开衙门口，刚走不远，那边麻树毛亲自来了，因为中军回去禀报了。麻树毛一听，怎么着？他敢不来见我？他不是说，他说收拾收拾，等一会儿就来。等了一会儿没来，等两会儿也没到。麻树毛说：“得，我不用他来，我亲自去找他。”这麻树毛胯下铁青马，手中端了一条混铁枪，全身披挂，盔甲在身，带领着50名兵丁就奔着衙门口来了。来到衙门口外边，吩咐手下人到前边叫高谭胜出来。手下人到衙门口这么一问，回来向麻树毛禀报：启禀总管老爷，这高谭胜啊，他下乡了。啊，下乡了？对，说查访民情去了，三天五日十天半月的回不来。麻树毛心想：好小子，你胆儿肥呀！啊，我让你来你不见我，你躲着我，你躲得了初一，躲得了十五吗？问问他往哪个方向走的，上哪个乡。这衙役们一听有点慌神呐，心想：老爷上哪个乡也没说呀，衙役们也知道老爷这逃跑了，哪个方向走我们也不知道啊，老爷下哪个乡也不能跟我们衙役打招呼啊，您要想找的话就顺着这道往前就走吧。马树毛说：好，来，给我一起追。这马树毛带着50名兵丁随后骑着马，身后这50名兵丁都是骑兵，全都是骑的马，顺着道就追下来。这个麻树毛啊，还真是非常认真，非常执着，非追上高谭胜不可。为什么？因为麻树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麻树毛心想：真要说我吃小孩这个事儿，高谭胜这个小子给我挑出来之后，可哪给我烂散不去，就是传到皇上耳朵里也够我一受啊。 所以马楚毛要把高谭胜捉住之后，给他找一个罪名，想把他捆上绑上送到巴水长安，给高谭胜压起来，或者是找茬先杀了他灭口。所以这马楚毛随后就追。这高谭胜父子两个呢，骑着马往前走啊，出了这个象州城之后啊，这爷两个就有点啊放松心了。这个马呀没快跑，小慢步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一边走啊，这高谭胜就问这高魁，这高魁现在不敢叫赛秦琼了。当年在登州的时候开一饭店，自个儿曾经称叫赛秦琼，现在秦琼是瓦岗寨的大元帅呀，那是反叛头之一呀，所以他是隋朝的官的儿子，他也不敢这么叫了，现在就叫高魁。但是高魁心里边对秦琼还有一番敬仰，偷偷的有时跟自己之近的人呢还说，我叫赛秦琼，你看这秦琼厉害不厉害，当大元帅了。哎，他对秦琼啊还挺崇敬。这个时候高魁跟他爹就说了，爹呀，咱爷俩呀就一直往前走，不管是哪个村哪个店，走哪住哪，咱起码转悠半个月，咱们能在这原地转悠。这马楚毛这小子他挖河，他不能老在这原地不动啊，那河工得往前进呢、啊、等他过去之后咱回来了。对，爷两个商量的挺好。猛然间一回头一看，后边一少人马追来了。高谭胜一看，坏了，孩儿啊，追来了。高魁回头一看，可不是嘛，爹，这得怎么办？高谭胜说，怎么办呢？咱爷俩要是跑，撒开马跑，这无死有弊，马楚毛追上就得问咱们呢，你跑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咱不跑，不跑就得跟他见面，跟他见面怎么说呢？高魁说，您就说呀，您公务在身呐，您就说这个哪个村子里边有个急事儿，出人命案了，等着您去。哎，这不就得了吗？那他要不让我去呢？不让去您也不能跟他回去。那他要捉拿我呢？捉拿呀，那咱爷俩就喝出去了，您一条枪我一条枪，还斗不过他吗？哎呀，那跟马树毛要打起来，这马树毛那可是朝廷的重臣呐，甭管那个，先打再说，事到如今走一步看一步了，你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好，高谭胜一拨马停住了，马树毛这匹马随后赶来，咔咔咔咔咔，带住缰绳，双手一颤，这叫混铁枪。你是高谭胜吗？
是啊，我就是高谭胜，请问您是马总管吗？为什么张口就问马总管？
他一看马树毛这部大胡子，认定他就是马总管。马树毛这胡子长得重，连鬓络腮，扇满前胸，有三尺来长，这胡子还多多少少的有的地方还带点卷儿。哎呦，人家都管他叫马大胡子，所以说他一看这胡子就认出他来。
马楚毛说，高谭胜，我问你，我让你上我的营中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
马总管，您是挖河的总管，我是象州的留守使，咱们是各为其政，您呢为了给皇帝挖河，我呢是为了象州地面的百姓，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个大事儿，农村有一家出了人命案了，我不得上那儿去亲自看一看吗？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充其量无非是招河工要工具之类的。
我说高谭胜，我听我的中军说，你对外宣扬说我马某吃小孩，有这个事儿吗？
有这个事儿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
你听别人说的倒也罢了，那你为什么当众宣扬呢？
我当谁宣扬了？
你当我的中军说了。
我当您的中军说了，您的中军是您的属下呀，您可以告诉他别让他往外说呀。
我告诉他别让往外说，这意思我真吃小孩了呗？
那您要没吃的话，您心里也不用怕，没吃嘛，
老百姓讲话身正不怕影斜，就怎么舆论怎么传言也不会成为事实，这点总管您还不知道吗？
高谭上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人就是喜欢孩子，让我的中军到你这儿给找几个孩子陪我在这玩玩，你就不找，还说出这么一些个废话。今天我要把你带回我的营区，好好的咱们两个谈唠谈唠这个事情。我看你这个相州的留守使就不想当了。
马总管，您是管挖河的，您可不是吏部府来的八府巡案，您来查问我们地方官员政绩如何，这个事儿大概您管不着吧。
呵呵，我说高谭上，我挖河这一路之上是奉旨而来，当今圣上给你们走个公文，让你们给我通力协作，你不协作我就有权利拿你问罪。
你拿我问罪呀、那得是吏部府来人，今天我就要让你跟我回去，我要不去呢，不去我就给你拿下。他说到这里往两旁边一努嘴儿，旁边过来两个亲兵，这两个人过来之后拿出绳子来要捆的高谭胜，高谭胜跟他身在后边他儿子高奎爷儿两个同时把枪端起来，看你们哪个来。
我并没有犯国法，并没有伪王章，凭什么你敢捆绑亡命的重臣？
这两个亲兵一看有点傻眼，不敢往前上。马树毛一看，
你们不敢动手，待我亲自把他拿下。
说到这里，马树毛把浑铁枪一站，奔着高谭胜扑棱就是一枪。马树毛心想，我把你拨落马下，然后让我手下人把你绑上，绑起来之后我就把你押回去，我给你编造一个罪名，小贼，我就让你活不了了。
马楚毛这一枪往前这一扎，高谭胜百枪相迎，
两匹马马打彷徨打在了一起。马楚毛这小子感情有几何勇战，马楚毛的本功他可不是挖河总管，那也算是一个武将，所以把这浑铁枪抖开，跟高谭胜两个人打在一起，站在一处。高奎在旁边瞅着，哎呦，心想我爹不是他对手啊。高奎想，这阵我得救我爹。高奎一催马上来，抖枪就刺。他枪往前一刺，马树毛拿枪往外一拨。马树毛说：“怎么着？你们两个人站我一个。”高奎说：“你不讲理，我们就也不讲理了。”这爷俩打一个呀，嘿。都没打过这麻树毛，这麻树毛还是真有几何勇战。一个是这高谭胜，原来这武艺就不出众，他在杨林的帐下当中军的时候，如果要是武艺出众，杨林就把他留下了。杨林特喜欢武艺出众的人，正因为这样才把他放到地方当官员。至于这高奎呢，咱早交代过，这是个少爷秧子，喜欢练武，但是花架子，所以这爷儿两个跟这麻树毛打到一起，俩人不是一个人个。打着打着，这麻树毛拿那个枪朝着那高奎的手面一刺，高奎的手一撤，麻树毛拿枪往下一砸，把高奎那个枪给砸得掉地下了。高奎没有枪了，这高奎一看没枪，拨马就跑。高奎这一跑，这高谭胜心里也受影响。高谭胜拿着枪跟这麻树毛打了没有三五回合，高谭胜心想，我也跑吧，一拨马他也跑下来了。麻树毛随后催马就追，这五十来个随从也跟着撵，一边撵一边喊，拿炮站住。高谭胜心想，我这叫什么事儿啊，我是大隋朝的地方官员，相州留守使啊啊！结果这大隋朝的挖河总管撵的我可哪只跑，我到底是犯了什么过失了，就是我没给他送孩子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，这叫啊。他一边跑着一边自己觉得心里边委屈，正往前跑着跑着，忽然间对过来了一拨人， 为首这个人骑着一匹昏红马，身后边有那么七八个人也都骑着马。为首这个人手中提着一条冰铁棍，这人骑马奔这儿来了，跟这个高谭胜正好走了一个面对面。高谭胜一看这个人，这个人瞅见高谭胜，这个人有点发愣，
哎，这是干什么的？后边那边人是追前面这俩人的。哎，你们这两个是干什么的？跑什么？
这高谭胜情急之下用两句话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。哪两句话呀？高谭胜心想，我不管对面来的这位是干嘛的，我得求助于他，别让麻树毛把我追上。这高谭胜就提高了声音对着对过这位就说了，后边那是麻树毛，他吃小孩，我不让他吃他就追我，就这么两句话。这两句话是很有煽动性的，他一说后边那是麻树毛，他吃小孩，他不让他吃他就追他，这位一听，我这大棍一横，什么？后边那是麻树毛，你躲开，看我拿他。这高谭胜一听，哎呦，这位还真有正义感，这回我碰上拔刀相助的了。这位是谁呀？这位是金鼎太行山大寨主，在长安城中曾经卖功的熊阔海。这熊阔海来了。熊阔海咱说过，从长安城卖功访于文成都，没访过人家，跟秦琼等人七煞反长安，反出长安城之后又到了趟南阳关去接济吴云照。为什么一提麻树毛这熊阔海就急了呢？这里边有一个前因，因为杨广篡位之后啊，又普设武殿章上殿骂杨广，杨广把老武家全家都给杀了。武建章的儿子武云照是南阳侯，镇守南阳关，武云照在南阳就反了。武云照这一反呢，杨广就派了四路人马包围南阳，派去的昌平王邱瑞、麻树谋、于文成都，同时呢另外又派去了韩擒虎，这四支人马把南阳城一包围。武云照开始还据城死守，后来由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，武云照看着老百姓眼看着有饿死的危险，没办法，把自己的妻子托付好了，怀揣着儿子闯重围逃生，最后妻子上吊死了。武云照在闯重围之前曾经派人去搬兵找武天锡，武天锡是他的朋友。武云照呢同时也写了封信请熊阔海，因为熊阔海也认识武云照。结果这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人都是火爆的脾气，两人走到半道上打起来了，谁也不知道谁是干什么的，两人整整的在那干了两天两夜没分胜败，最后一通明信才知道都是武云照的朋友，都是为解救武云照，因为这个耽误了解救南阳关之危。两人到那一去，武云照已经冲出南阳关了，所以这熊阔海就有气，说这随军呢太可恶了，还有一支随军没有撤走，那支随军就是麻树毛。这熊阔海到那随军营里边把随军的这些个将士打了个人仰马翻，这算解了气了。所以在那跟麻树毛见过一面，跟麻树毛见一面一辈子都记得，因为他这胡子是特点。今天一听说麻树毛在这儿呢，这熊阔海手中把大棍一摆，你躲开，我要他的命。说到这里马到跟前大棍一横，在麻树毛的面前把眼睛一瞪，小子，咱是冤家路窄，今日又相逢。